不知道大家啱啱個農曆新年咧去咗誒邊度旅行或者玩呢？我喺假期裏邊咧就特別中意翻長洲探一探啲街坊嘅。咁讀神學嗰陣時咧，我哋一家咧就搬咗入去長洲住咗三年嘅，所以都認識得一班幾好嘅街坊。咁通常咧我都會去一間茶餐廳，嗰度嘅老闆咧係好親切啦，亦都係一個好愛主嘅基督徒嚟噶。餐廳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牆上面咧掛咗好多聖經嘅金句嘅。咁下午茶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味嘅。咁所以我哋當時一班神學生咧，下晝攞一堂咧，就去嗰度 tea 一 tea 噶啦。咁最近我再去嗰間餐廳，咁就好驚訝喎，發覺咦個餐廳轉咗老闆喎。咁於是都有感動，打翻個電話。找回那個弟兄聊聊天啦，那弟兄就說了，我都很不捨得那班熟客的，做了這麼多年，但是做食肆呢，工作時間真的很長啊，那我和太太呢，都想過多些時間陪小朋友成長啦，還有回多些教會的，那啊，所以遲些，開間小一點的餐廳就算了，這樣，聽到這裡，我看到弟兄原來在工作、家庭和教會裡面那之間都有啲張力喎，覺得都好拉扯。咁原來事實上咧，喺長洲嘅食肆咧都幾難請人嘅。原來咁有陣時佢哋星期日唔夠人手咧，弟兄都冇辦法翻教會崇拜。咁而家我為佢感恩啦，因為佢都察覺到原來自己都有呢份張力喺度，而且覺得需要處理嘅，而唔係講句話要揾食啊嘛，冇辦法啦，咁就算數。為了工作而放棄了家庭和教會的生活。當我搭船離開長洲的時候，我都想起弟兄的情況，原來也有兩個提醒。第一就是，原來張力會令我們覺得很拉扯，很不舒服，但是也有正面的地方，就是讓我們知道原來生命裡面也有些地方失去了平衡，需要調整一下。而調整過後，先至再找到一個新的平衡。有可能這個亦都是我們成長的方向來的。而第二個呢，就是信仰和現實的拉扯，那個張力其實很平常、很普遍，好像我們成日都面對的，每日忙到沒有時間靈修啦，彼此相愛原來都不容易的喔，因為工作需要或者健康的原因，回不到教會或者團契的聚會啦。而侍奉裏面又有很多人際關係，都令到我們很拉扯的。那如果信仰和生活是割裂的話呢，其實就沒什麼張力可言的。但如果我們很想去活出信仰的話呢，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？盼望今天透過約拿書，我們思想一下，一起去思想，我们先有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明白你的话语，使到我们在张力中学习活出信仰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是的，约拿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卷来的，它內容簡短，故事精彩，也都是文學素材的豐富，情節很有戲劇性的。而這卷書跟一般的先知書很不同，一般的先知書都是著重先知所說的東西的，會有耶和華如此說，先知是重複耶和華所說的東西。而約拿書呢，主要是記載約拿環繞他身邊所發生的事。至於約拿的宣告呢，其實整卷書只有幾隻字，所以神向我們表達的信息其實是透過約拿所發生的事，而不是他的宣告。全卷書只有短短四章的經文，情節都很緊湊，可以分為上集和下集。上集就是第一、第二章，就是用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為開始，他經歷這個海裡面的風浪，還有跟著在魚腹裡面的感恩禱文。而下集就是第三、第四章了， 同樣以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開始的，約拿的宣告寫到尼尼微城全城人悔改，跟著約拿和神之間的對話就結束了。今天我們會一起思想上集第一、第二章，看看神對約拿有什麼使命，和約拿有什麼反應。我一起讀經文的第一章一至三節，預備起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泰的兒子約拿，說：你起來往尼尼明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。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斯去，躲避耶和華，下到約珀，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斯去，他就給了船價，上了船，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華。咦，似乎我們一開始見到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先知。神差派約拿起來往，即是叫他馬上動身去尼尼微城那裡，向城中的人呼喊和宣告。原因就是神已經知道他們的惡行了。但約拿的反應令到我們很嚇一跳的，果然是非一般的先知。有沒有發覺其實約拿有三方面其實跟神的說話相反的？第一個就是尼尼微城在以色列的東邊的，而他斯就在西邊的，即是說叫他去東他就走了去西。第二就是叫他起來，他就下去，他下到約珀，而上了船其實直譯是下了船的。跟住第五節裏面，他甚至落到船的底艙。而第三，神叫他宣講，他就走佬。像不像一個反叛的青年，故意做一些相反的事？而約拿避開耶和華去到幾盡呢？約珀是一個以色列的港口來的，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他斯就是西班牙的港口來的，所以他斯約珀去到他斯的直線距離大概是3300公里的。即是由香港會去到哪裡呢？ 會去到日本的北海道的，都挺遠的。以當時的航海來說，他斯都算是最遠的地方了。其實過了西班牙就是大西洋了，但是對以前的人來說未發現新大陸的嘛，已經是世界的盡頭來的了。都感覺這位先知都挺大膽。那為什麼約拿要走佬呢？他還要走到這麼盡？經文就沒有很清楚在這裡交代，但我們從歷史的背景可以略知一二的。咁尼尼微城咧就係亞述帝國嘅首都嚟嘅，而亞述嘅軍隊咧係出名兇殘，佢哋經常咧侵犯咧北國以色列嘅。而約拿作為北國嘅先知，咁對尼尼微梗係有啲反感抗拒啦。約拿有佢自己嘅立場同諗法，好自然佢就唔服神嘅決定同埋命令，對神不滿啦。不開心，不喜歡，甚至很生氣和很質疑神這個決定的。如果說約拿這個反叛行為是因為神這個命令，其實呢可能更貼切的是約拿對神這個命令反感，令到他和神的關係也都緊張起來。而反叛的行為就是因為他們關係裡面的張力。大家有沒有經歷過這個關係裡面的張力？最近阿女就問我了，點解你對教會啲人咁好，一啲都唔惡，但係你有陣時錫我，有陣時就比較惡嘅咁樣。我聽到都幾好笑喎，即係都好天真同埋好真實啊。佢觀察得好好，都好感受到我同佢之間咧有陣時都有啲張力嘅。記得有次咧，佢係咁打一次，連續打咗好多次嘅，咁就叫佢著衫啦。他又不聽話，他就說好熱啊這樣。於是呢，我就用一些再嚴肅一點的語氣惡一點跟他說， 咁對於呢個疑問，大家會點樣答啊？即係如果俾著係你嘅仔女咁樣同你講，我就同佢睇聖經喎，同佢解釋希伯來書裏邊咁講嘅，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。係管教嗰陣時仲要唔開心嘅係咪？咁所以關係越親密咧，其實咧越容易出現呢個張力嘅，好似夫婦關係啦、親子關係啦。你最 friend 嗰啲朋友啦，或者你嘅熟齡深交啦，都會係咁嘅。而張力處理得好嘅話咧，其實咧你關係會更加盡心。但係處理得唔好咧，其實咧係會更加傷害。其實我哋同神嘅關係都一樣嘅。當我哋祈禱靈修嘅時候，覺得神好親密、好親近；當我哋病患困難嘅時候，得到神嘅幫助同安慰。我哋又觉得神好近，但有阵时张力又无可避免嘅。例如有人为咗屋企人信主祈祷咗好多年，但系都冇乜起色，即系反而仲见到屋企人个心仲系好刚硬，咁心灰意冷，都质疑，好怀疑神啊，系咪信实嘅咧？会唔会带领我嘅家人信主咧？亦都有人接二连三。經歷一些不開心的事，也不明白為什麼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就會懷疑神究竟神是不是不再愛他呢？也有人在侍奉裡面受傷，或者家裡家務凌日，就會懷疑神在哪裡，為什麼這樣的。假如我們因為這些事、這些張力遠離神的時候，如果有人跟你說一句神有主權的，神有祂的心意的，或者跟你說神必定與你同在的，對不對？聽啊，不對聽啊，正如約拿正遠離神，這個地理的距離其實都反映約拿的心和神都是越來越遠的。如果神一味叫約拿你信服啦、信服啦、信服啦，有沒有用啊？都沒有用。神怎樣挽回這個約拿呢？這位出走的先知呢，我們繼續看一看，請大家讀出第四至十節，預備起。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，海就狂風大作，甚至船幾乎破壞，水手便懼怕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，為要使船輕些。约拿已下到底舱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：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：来吧，我们祭签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祭签，祭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：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、属哪一族的人？他说：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：你作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系，唔该。哇，情况都几危险啊！巨大嘅风浪啦，涌上船上边，令到船都快要烂啦。水手又惊到要命咁样。其实水手同约拿对于大风浪嘅反应咧，都几唔同噶，呈现咗一个好鲜明嘅对比。而經文的焦點咧，都係集中在水手嗰度，佢哋對絕望呢個環境的反應。喺生命危險裏面好容易看到一個人最重視係啲乜嘢喎？大家同唔同意啊？都係啊，水手同船主有啲咩行動呢？我哋睇一睇，佢哋有好幾個行動好值得我哋留意嘅。第一個行動係佢哋各人哀求自己嘅神明喎。希望其中一個神明靈驗啦，即是但一個都中咁都得救啦，係咪？ 咁第二个行动咧，就是、船主去叫约拿向神求助。佢见水手求咗好多个都好似冇乜效咁样，就发现唯一一个人匿喺船舱底嗰度，啊，竟然仲嘎嘎声咁喺度瞓觉喎。咁于是船主就叫佢起身，就埋怨佢：，喂、哎，仲喺度瞓到嘎嘎声，快啲起身求告你嘅神啦！而第三个行动是船上的人用祭签，即是抽签的方法去查一查究竟谁得罪神呢？所以会遇到他们这次的风灾风浪呢？其实船上的人都是外邦人来的，从他们这三个行动，哀求自己的神，叫约拿求神，也都是祭签去找谁得罪神，可以看到在他们生命里面危急里面最重视的是神啊！虽然水手所信的不是真神，但他们对神明的态度是非常正面，非常之尊敬的，事事以神为先，遇到危险先求问神，遇到难题先求问神，神在他们生命里面都有个很重要的地位。而对比约拿，都几讽刺的，竟然约拿是没有将神放在眼里面。我们看回船上的人，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大风浪，而祭签之后就真相大白了，结果直指约拿。众人就深感惶恐了，就问约拿：你上船是做什么的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的人啊？这样。咁约拿于是就表露身份啦。我哋一齐读第九节，再读多次啊。预备起，他说：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哇！阿约拿真系可能系嘲笑紧水手啊！佢话：你哋咁嘅场面都惊啊？啊，惊成咁。咁约拿点解佢唔惊啲风浪啊？因为他后台敬咯，因为他敬畏的神是创天造地，掌管风浪，掌管大自然的嘛。风浪只是小儿科啫。约拿宣告创造沧海旱地的神，其实很特别的。圣经里面其实只有约拿是这样介绍神的。为什么他要这样介绍呢？如果要显示耶和华是很伟大的，你说是天上的神，那就很清楚咯。那不用加上这个创造沧海旱地。如果要显示耶和华的全能，那大家很熟悉的创天造地的主其实又是很清楚的。那究竟为什么呢？那原来形容神创造沧海旱地，是要凸显耶和华在风浪里面仍然掌权掌握一切，特别是旱地，即是一些干的地。其实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圣经里面。而在圣经的其他经卷里面，这个字不是经常出现的。而绝大部分出现的时候呢，都是关于耶和华的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而在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清楚，神使到水分开，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。而在约书亚记中，以色列人入到迦南，他们经过什么河啊？约旦河。他们走干地经过约旦河。我们看到神的创造、拯救和神迹啊，这些是。干地令到以色列人一睇就会联想到神嘅大能。干地唔系因为落完雨晒咗两日，哇干晒啦咁样，亦都唔系喺旷野里边干到好干固，裂开晒嗰啲土地，而系原本俾大海大河覆盖住嘅地方，神用佢嘅能力令到佢成为干地，呢个系人手冇可能做到嘅。从约拿介绍神呢单单几个字里面，看到他其实很熟圣经，神学又不错，都很清楚神的大能，知道神是掌管大自然的。似乎看到约拿很相信神的能力， 但他就是不信任神的决定。我们开始见到约拿有些态度上有些偏差，那神会怎样做呢？不如我们看一看剧情，他怎样发展，这个大风浪怎样平息，我们再详细看看神怎样挽回约拿。我们一起读出第一章的十一至十六节，预备起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你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然而这些人竭力荡桨，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是唔该。咦，出乎意料，约拿提议将佢抛落海，这个就可以平静风浪。喂，真系得噶，有效噶。船上的人其实都很贯彻，对神明的态度仍然都是很尊敬的。首先他们不愿意因为杀了约拿的性命而得罪神，所以他听到约拿解决的方法提议，但他们没有即时去实行的，反而尝试很尽力爬回岸。但是得不得？不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浪。其实作者更加想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的，海浪和岸其实原文就是沧海和旱地同一个字，即是换句话说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谁是在这里话事的？都是神。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位神，而他们的努力只是白费心机，徒劳无功。而且他们在这个道德两难之间呢，他们是会求告耶和华的。这个两难就是，如果你照约拿这样说，将他扔下海，其实他们要负起杀人的罪名，得罪神的。如果不照着做会怎样？全船人都在海浪中可能死了。他们就将这个两难去求告耶和华，因为他们相信神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事，他是掌管一切。而最后风浪果然平息了，全船人奇迹地获救，他们就马上向耶和华献祭许愿，认清这个才是真神。我们每一处地方都见到他们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。而对比约拿，我们可以归纳一下约拿有些反叛的表现的。他对神的态度是失去了尊敬，没有将神放在眼里面，他不怕得罪神，也不信任神的决定。而行为上呢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过神的当中，没有求问神怎样解决，也不愿意跟神沟通或接触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讽刺的是求告耶和华是一班外邦的船上的人，反而耶和华属神的先知，他没有求告神。而神处理约拿的反叛呢，其实很有智慧。神有没有直接处理他这些偏差行为啊？没有啊，即是不像一些上司去责怪下属，即是发出了一个行政命令，下属不跟呢就说人荒谬这样。也都不会好像怪兽家长那样打骂啦、威逼啦、或者利诱啦，去威胁小朋友跟着他的意思。这个大风呢是由神兴起的，风浪呢就不是对神的惩，不是对约拿的惩罚来的，而是被约拿亲身的经验，他学习去敬畏神，神是有威严的一面的。这种学习呢不是水过鸭背听了就算，左耳右耳出这样，而是很深刻 很入心的，让他体验里面学习。大家也都可以想一想，敬畏这个观念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。他的内涵是不是只是惧怕呢？就是怕了他这样？其实都不是的，还包含一个态度。这个态度船上的人呢，他经常表现出来，而约拿呢反而是没有的。 是什么？是那份对神的尊崇。这个尊崇的态度令到我们会赞美崇拜神，也都看重神的教训命令，承认我们是受造物，而神才是那位掌权的话事人。神处理比较深层的问题，就是神和约拿之间的关系。神要约拿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放在正确的位置，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位置，而我们是受造物。又说不是那些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，有事就擦一擦它出来满足一下我的愿望，没事你就继续在个神灯里面等我叫你。这样学习敬畏神，就是学习正确地将神摆放在宝座上面，去敬拜祂，去尊敬祂，崇拜祂，承认自己只是微小的受造物。我们这样才会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和行为。而弟兄姊妹，圣经也都让我们见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个三一的神是有很多面的。祂有威严那边，公正公义那一面，也都有慈爱怜悯那一面的。但有时我们会不会偏重了某一面，而忽略了另外一面呢？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都会有些偏执了。例如着重威严一面，会很没有自信，很怕做错事，即做了些不对，我怕被神责罚。如果着重爱那一面，可能会令到他很任性，恃宠生骄，横掂神都爱我的啦，其实我怎么做都没问题的啦。而我们需要将神摆在威严那边，好好地摆在心里面，对神敬畏。如果不是会怎么样呢？我想跟大家看一看一个个案，不过个案就不是恩福堂里面的。A 这个人呢，就陷入了婚外情的挣扎很久了。我的太太是传统的女性，多年来相夫教子，很尽心，但是因为这样，她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窄，而他们里面夫妇聊天的内容都是越来越乏味的，就是很典型的，就是在家很尽心尽力传统的女性，不好听就可能被人叫做黄面婆这样。而 A 在公司里面有个女性 B 的同事的，而他就很不同，打扮入市，见多识广，也都是跟 A 非常投缘，两个人无所不谈的。而 A 很清楚他想要的对象原来是 B 这个女性的同事，但他又不想伤害太太，所以心里面就很挣扎。在这个个案里面，我们看到如果 A 是敬畏神的话，他的选择是什么？其实都很显而易见，因为圣经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但如果 A 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他没有了一个指引，一个价值导向他去选择的话， A 会怎么选呢？很可能他是依从自己的感觉去选择的，其实都挺危险。正如箴言里面有很好的提醒的，里面这么说：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如果我们只有敬畏神，那种敬畏而信服的话，其实都会有一个问题的，有可能怕了你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你大了嘛，你说事咯，你说的就跟着做咯。其实带来的问题不是信服，而是屈从，被迫去顺从。所以顺服里面，我们还要学习多一个功课的。我们再看一看在 第一章十七节至到二章十节，我哋一齐读啊！预备起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；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投入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：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。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。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吩咐雨，雨就把约拿套在旱地上。约拿以为入咗海，即系实死冇生啦。神又好爱惜约拿，安排咗一条大鱼拯救佢。呢条鱼都好出名噶，小朋友都好中意，叫做吞拿鱼，即系吞咗约拿嘅鱼。咁呢个场景咧，由外边发生好多事，变为转到约拿嘅内心啊。由好惊险嘅事情啦，变为一啲好细腻约拿里边嘅事。约拿嘅祷告系一首赞美嘅诗嚟嘅。约拿经过神嘅拯救，佢好赞美神嘅信实同救赎，好感谢神嘅恩典。约拿嘅祷告系一首赞美诗。咁而第二节咧，祷告开始嘅时候咧，约拿就赞美神嘅原因啦，就系神应允咗佢，听佢嘅祷告呼求。其实好可能佢攞水之后咧，即系就嚟讲唔到嘢之前咧，都嗌一声求救噶，即系向神呼求。而第三至第七节咧，约拿系形容佢喺水里边嗰种困境、嗰种辛苦嘅情况嘅。佢好图像化咧，将佢溺水嘅情况咧呈现咗出嚟。譬如被水环绕啦、淹没啦、被海草缠住，好似被锁喺闸门后边。以當時的氣象和航海知識，在海上遇到大風浪，其實都是一些人生的困境，人是無能為力的。但感恩的是，神幫助他從困境裡面拯救出來。而最後第八至九節的禱文，約拿得拯救的回應是去感恩，去感謝神，向神獻祭，也都答應神他會還願的。他宣告救恩是出於耶和華，他承认翻神的主权。咁点解约拿喺第一章咁反叛，但喺呢度态度好似完全唔同咗咁嘅？不如我哋再读一读第四节啦。预备起，我说：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哇！真系对神好仰望，即系觉得神先系最重要。而喺第七节，佢发昏嘅时候，佢会谂起耶和华，即系同第一节好唔同喎。佢而家系紧紧抓住耶和华，点解咧？其实相信约拿喺水里边呢个绝望嘅困境咧，佢经历到神安排呢个大鱼拯救佢，让佢体验到神真系信实可靠。佢真系呼求嘅时候，神系会帮助佢，亦都拯救佢，建立咗呢个信靠嘅关系，重建翻佢哋嘅关系。好似一个亲密战友咁样，亲密战友唔会扇佢啦，唔会质疑对方嘅动机啦，亦都好愿意将生命交托俾神。而信靠里边系咪盲目相信就系信靠呢？好似水手咁向神明求救，都唔知求边个，只系一厢情愿。其实都唔系咁样。信靠嘅关系仲有啲咩内涵呢？其实是有事实根据，因为看到耶和华真的平静的风浪，是有信任，神是美善， 他是所做的都是为我们好，爱我们，神亦都是可靠，大于及时拯救了约拿。而记得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辞了份工，屋企都是没有收入的，咁财政上都是不容易。不过我们夫妇呢就相信神呼召得我们呢，就一定会去供应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咁所以我们用一个单纯的心顺服神的带领去报了神学去读啦。咁有一次呢，我就同我以前的上司去分享这个呼召。咁第二日呢，佢打电话嚟，都好感动。佢话佢自己有感动去奉献我个学费，咁于是咧，我都非常感动噶。我同太太觉得，哇，真系难以置信啊！点解咧？因为第一，嗰阵时佢其实佢自己系提前退休嘅，佢自己都冇收入噶，佢都有咁嘅感动去奉献出嚟。第二，原来佢原来一直系奉献紧俾神学院嘅，真系好巧合，即系神嘅预备系好早已经预备好噶啦。所以我哋睇到信靠神，真系神有好奇妙嘅供应。当然对唔同人有唔同嘅供应嘅方法啦，唔一定话咁俾咗你就系佢嘅供应，可能有唔同嘅方法，但系神都系会看顾住我哋。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啦，嗬？系啦，除咗敬畏神，神要约拿学嘅另一个功课就系信靠神，建立翻一个信任可靠嘅关系。同神有敬畏加上信靠的关系，即使我哋同神有张力，同佢有啲唔系好啱，觉得佢啲决定唔系咁好啊，觉得佢有阵时唔系好爱我哋，其实我哋仍然会甘心乐意去信服佢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喺信仰同埋现实生活里边感觉到张力嘅时候，呢个系正面嘅提醒。如果张力喺工作里边，譬如要求你做啲虚假的事，工作的环境有些不合宜的关系，或者要去一些不太适当的场所应酬。如果将你在家里面，未信主的配偶会不会有时候都令到你有些困难呢？回教会或者成日在家里面都会发脾气啊，会绊倒人啊，人际关系上面可能斤斤计较的时候，关系都不和谐的。其实这些张力正正提醒我们，这些行为和价值观和神的标准有些距离。其实可能一些世界上世俗的做法，和这些做法正正是拉远我们和神的距离。有时我们有时我听到教导是工作里面太忙，不可以回团契。事实上张力发生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怎样调教自己去顺服神的带领。圣经的价值观，其实将我们失去秩序的生活，怎样去重回正轨，去跟回圣经的价值观。当我们跟着真理去顺服神的时候呢，神是会用爱包围着我们的。而关于顺服神的旨意，我觉得不可以不提的就是戴德生啦。大家都有聽過他嗬，戴德生是嚟到中國宣教的宣教士，他由英國嚟啦。原來呢個宣教士的世家咧，係佢由佢曾祖父戴雅各開始侍奉神嘅。戴雅各喺結婚嗰陣時咧，上帝嘅話臨到佢啦，佢聽到神同佢講：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於是佢就信服神，喺佢家鄉英國裏邊咧，就成為傳道人啦。而戴德生就是第四代的侍奉神的人，他顺服神的带领离开了英国，来到当时比较落后的中国那里传道宣教，直到今天他的家族已经是第九代了。而第九代他们的子孙的名字叫戴成约，他意思是继承上帝之约，他们很清楚神呼召的时候是去侍奉他的。而戴雅各接受呼召的时候是1776年，他顺服神的呼召去回应神，其实到现在几多年了？240年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你的感动和呼召，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后会将会影响世界200年之后的？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的话语提醒，你不单止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亦都是一个可敬可畏的神，可畏的神，满有威严，值得我们尊荣和重赞。我们在生活在世界上充满了张力，但你是信实的，让我们知道唯有信服你的旨意，才可以使到我们心里面有平安。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，跟从主耶稣的脚踪，祷告乃奉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求，阿们。